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刚才王长老在起应的经文时候已经讲到了，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是所谓的Palm Sunday 啊，那中啊可以说是棕榈啊主日吧，棕树主日啊。中文有时候翻译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不过其实这一周哈，整周其实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那在整个基督教历史里面，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段。那有时候我觉得现在可能对于这个的庆祝没有那么像，比如说在年底的时候我们有感恩节、圣诞节那一种的庆祝，可能更大。大家投入更多啊，因为正好跟我们这个平时工作休息的时间比较接近，所以我们好像有一点点哈忽略了今天这个这一周哈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其实从今天开始，今天如果你去看的话，今天是这个耶稣啊他荣耀的进入了圣城啊，那这个是棕榈的主日。那接下来我们知道在星期四是什么日子，是 Last Supper 啊，主的最后的晚餐啊，最后的晚餐。然后星期五啊，就是说这个最后晚上是在他被卖的前一夜啊，那星期五就是他受难的日子。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教会会在星期五时候有禁食的这个聚会啊，有禁食的这样祷告。那星期天啊，接下来的下一个星期天就是主日，下一个主日就是耶稣的复活。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哈这一周里面会有很多的事情的发生啊，在整个的基督教历史里面，可能这一段时间比耶稣的圣诞节啊来得更重要啊，因为整个的圣经哈最终所要指向的就是耶稣的受难跟耶稣的复活。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去看一段的经文，来思想一下这个的节日背后的意义是怎么样。那我们一起来翻到圣经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的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那跟这个报告栏上面有一点点不一样哈。那我们看一下，其实有两段的圣经啊。第一段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的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翻到以后我们一起同声的来念这一段的圣经好不好。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的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好，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第二天有许多人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西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不好意思哈，接下来我们跳到第24节啊，同一章的第24节，我们一起来念到第26节。第24节，来。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满心感谢，因为主你为我们成就了那伟大的救赎。求主你保守，让我们进入这个神圣的一周的时候，求主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重新经历主你在 这个过程里面，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上面，你所经历的，让我们可以被你所做的感动，以至于我们可以像你一样的顺服在父神的旨意底下，成就主你自己的旨意。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啊，如果我们看这耶稣进入这个耶路撒冷这么一件的事情的时候哈，其实我们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这样的事情。我们可以从耶稣的门徒的角度去看，我们可以从其他众人的角度可以去看，甚至我们可以从耶稣他个人自己的经历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去看待这样的事情。不过我今天想用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去跟大家经历这样子一个过程。那是什么角度？我希望从一个驴的角度跟大家去看一下这一周里面啊，这耶稣他所经历的是怎么样。那当然哈，我需要大家自己把自己哈放在一个小孩的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啊，回到我们这个孩童的样式啊。当你回到孩子的样式的时候，你就会比较能够可以欣赏哈我接下来所要跟大家讲的。那基本上我是曾经看过了一个的童话的故事啊，那这个童话的故事啊，就是讲到了有一匹驴啊，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稍微给把自己回到一个小孩子的样子，好像在听一个大人在跟小孩子讲一个故事一样的去经历这样子一个过程啊。那这个故事就讲到了很久很久以前啊，有一批的小驴驹啊，它的名字叫 David 啊。那这只的小驴驹呢，是跟很多他自己的弟兄姐妹他们的长辈是住在一个的驴的圈子里面啊。那可能你心目中都有一个驴的形象在你的脑海里面。当我讲到驴的时候，你想到驴是什么样子啊？驴可能在今天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好像马一样的啊，就是稍微少一点的。不过在古时的时候，在以色列那个地方的驴是怎么样？是很小的。那个驴呢的个子，即使是长成了成人的，就是长成了一个成年的驴，也是很矮的。它不过可能就是差不多3尺高的这样子。所以当一个成年人，一个大人坐在这只驴的上面的时候，他的脚几乎已经碰到了地上。所以当时的人要骑驴的时候，他的脚都要稍微抬起来一点，免得在驴走动的时候脚会拖在地上。所以是一个这样子的图画。所以我们看见一个大人，一个成年人如果要骑一条驴的话，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现在就回来讲这头的小驴驹啊。小驴驹在这个驴棚里头，他心里很不快乐，他心里很不高兴啊。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驴棚里头，这驴其他的驴都有很多的事情啊，每一个的驴啊都好像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主人都叫他们出去做很多的事情，帮忙运载货物啊，或者是载一些的人。可是这一头小驴驹 David 就不被看重，整天就留在这个驴棚里头啊，什么事都做不了，没有人看得上他。每一件事情当要需要有驴去做的时候，都被其他的驴抢去了，轮不到他。他觉得自己很没有用，很没有价值。尤其是当他这些的兄弟姐妹回来的时候，他们都会讲他在外面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哇，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他们为了这个主人做了多好多少多少的事情啊。他心里就非常的不甘心，觉得为什么主人看不上我，为什么没有人要我啊。尤其是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驴的家族也有很多很伟大的驴啊，是不是？驴不是一个什么普通的动物。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最伟大的驴是哪一头驴？对，就是巴兰的驴。哇，巴兰的驴可了不起了。这个巴兰的驴啊，曾经 很做出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就是当他被巴兰是一个先知啊，有他的王要求他去咒诅以色列人，所以他就骑着驴要去到以色列人那里去咒诅他。可是在他走的这个路程当中，神的使者就向他显现，挡住了这个巴兰跟他的驴，不让他前行。可是巴兰看不见，他的驴却看见了。他驴看见了怎么样？他就停着不走。这个巴兰就非常的生气，就开始踢这个驴。那神就给这个驴一个特别的能力，什么能力？开始说话了。哇，驴会说话，你听过没有？所以在这个历史里面，我们有一个这么伟大的驴，他的老祖宗就是巴兰的驴。还有一位非常有非常伟大的驴是哪头驴？就是在他的，其实就是在他们驴棚里面，以这个年纪比较大的老驴啊，他曾经啊做出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他是什么？他是约瑟的驴，他是玛利亚的驴。所以当时啊，那个玛利亚怀着耶稣的时候，去到了这个伯利恒，本来要去生产的，可是到了那里发现没有驴店了，所以这个驴就载着他们去到了一个马槽那里，啊，在那里诞下了这个婴儿，叫耶稣。当时呢，生下这个孩子以后呢，就有很多的人，啊，包括这个牧羊人，就来到了这个马槽里面，啊，就要敬拜他，啊，然后说他是救世主。所以这个驴也是很了不起的，他是一个载过救世主的驴。哇，他们家族里这么多这么有名啊，干过这么多大事的驴，所以他心里非常的不甘，他觉得我有一天也要出什么驴头地，不是人头地啊，出驴头地。如果我有一天可以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该多好。所以哎，有一天真的事情有了突然的转变，有两个人，陌生的人来到了他们的主人那里，就说我要这头驴。那个主人说，为什么你要这头驴？他说主要用它。就这么一句话，这个主人就让这两个陌生人把这头的驴牵走了。哇，那时候大卫他的心情特别的兴奋，觉得终于我的日子来了，我干一番事业的日子来了。所以他就非常的兴奋，跟着这两个人去到了耶路撒冷的城门口。在那里他突然间发现，在城门口的路上两旁站满了人，因为当时耶路撒冷是一个节日，有很多的人，耶路撒冷到处都是人，所以尤其是在路旁上站了很多人，他们都在那里欢呼，在那里呼叫，啊，然后我们看到这些人还特别的把自己的衣服脱了下来，放在了这个驴的身上，然后呢，就有一个人坐到了这个驴的背上，哇，这个驴第一次。有人坐在他的背上，第一次承载了一些东西，他觉得有点沉重，啊，他有点不适，不过他的心里非常的兴奋，因为他终于可以做一些事情了，终于有人欣赏他了。不单只是这样，在他行走的过程里面，我们看见这些路旁的人在那里高声的呼喊，他们呼喊什么？他们说，何撒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何撒那，何撒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他突然间明白一件事情，原来骑在他背上的那个人是以色列王，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第一次的任务就是要运载一个王，他是背着一个王，哇，这实在是了不起了。他终于做了一件大事， 所以当他进入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非常的小心，希望给这个王有一个很平稳很平安的这个过程。所以当他回到自己的驴棚的时候，他非常的骄傲，他感到非常的兴奋，他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的家人，告诉了他的其他的驴的弟兄姐妹，告诉了他的亲朋戚友，说我怎么样，我载了一个王，我承载了一个以色列的王。可是第二天，这个主人看到这个的小驴驹，他终于可以做事情了，他已经准备好了，他已经可以去做一些家里的事情了，所以呢就要他去载一些的粮食进入到城里面去。所以就把两大袋的这个粮食放在了他的身上。哇，这两大袋非常的重，非常的沉重啊，他被几乎压得喘不过气来了，但是他还是去做了。不过在走的过程里面，他非常的辛苦啊，到了最后他几乎是站不住了，还是这个主人硬把他拉到城里面，他终于完成了他这件的事情。不过他心里感到非常的不快乐，他又开始不快乐了。当他回到了自己的驴圈里头，跟其他的驴讲述今天的经历的时候，他很多的埋怨，他说为什么我的主人叫我做这样的事情，这种是粗活，你知道我是什么吗？我是王骑过的驴啊，我怎么会做这种的事情呢？我是王指定要的那头驴啊，我是王御用的驴啊，我应该是做一些特别的事情才对啊，我应该是去接送一些出名的人，王亲贵族，这种的事才合乎我的身份，怎么叫我去做这种粗活，这种杂事，有时候还要接送一些仆人进到这个城里去做一些琐碎的事情。他不明白，可是他的同伴就跟他说，你知道我们做驴的其实也是在做一个仆人啊，所以基本上主人叫我们做的事情我们都要去做。但是他心里觉得这个不是他该做的，因为他有不同的身份了，他不应该去做这些平凡的事情啊，他应该是属于那种特别的阶级，他应该是做一种特别的事情。那又过了两天，这个主人把这个驴驹又带到了城里面，当他进到城里面之后，在他面前又是一片新的图画，又有很多的人，哇，这些人又在那里吵闹，又在那里大叫啊，这些人好像是有看见一些什么事情啊，他们又在那里喧哗。所以这个驴跟这个主人就很纳闷，就走进了人群里面。当他走进了人群里面的时候，他才发现原来有一个人在那里非常痛苦的在往前走。那原来其他的人都在斥骂他，都在向他吐唾沫，像辱骂他。而这个人，这个驴认出来了，这个人就是他当天载过进耶路撒冷的那个王。他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当他进在这里的时候，这么多人对他辱骂，而且他看到了，他看到了这个王，这位的耶稣头上戴了一个用荆棘所编的一个的环状的东西，他们说这是他的冠冕，而这个环状的荆棘的刺破了耶稣的头皮。他看到这个伤口 流出的血流到了脸上，他的面容非常的憔悴，非常的痛苦，不像那天那个进入到受到万人拥戴高冠的那位王，而是一个满身伤痕。不单只是这样，当他走的时候，他身上还背着一个很沉重的十字架。所以这位的小驴驹，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个王会到受到如此的待遇，为什么这些人会这样子对待他，他到底犯了什么错，他到底得罪了谁，他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以至于这些人非要他死不可，非要他受这些苦不可，为什么这些人这么的愤怒，他不明白。就这样子，他也回到了自己的驴棚里头，就把他自己的这个经历跟其他的驴讲述了。那在这个时候，他们里面曾经载过玛利亚跟耶稣的那一位的老驴，就跟他说，当他在玛利亚跟耶稣的进入伯利恒的时候，好像他听到了耶稣的爸爸妈妈曾经说，耶稣最后要替他的人民死，借此要去拯救他们，因为这是先知告诉他们的。所以他们的王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然后被钉死。他记得了曾经有人跟他这样说过。那这个时候大卫他才真正的明白，他原来他们的王也是众人的仆人。虽然这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事情，不过这个王却成就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就是他背负了这个所谓很可怕的十字架，他没有埋怨，他没有不甘心，他任人屠宰，任人鞭打，他做了这样伟大的事情，成就了这个救恩。所以大卫他说，我明白了什么是一个仆人，就是甘心做主人一切的事情。如果耶稣他们的王都愿意背负这样子重担，他也愿意背负所有他主人给他的重担，他也愿意甘心乐意的去做每一件的事情，不单只是伟大的风光的事情，即使是那些杂事粗活，他也甘心乐意的去承受去做，因为这位的王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那这个是这个的故事。那在这个故事的背后今天回到我们所要看的这些的经文里面到底他在讲一个什么的事情，为什么这件的事情这么的重要，在我们的这个信仰里面占据这么重要的一个地位首先我们会发现，这一件的事情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事情，而是在很早的时候，圣经里面旧约的时候已经预言了这件事情的发生。所以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经文，其实在旧约的撒加利亚书里面也有如此的记载。撒加利亚书的第九章第九节那里，他讲到说，锡安的民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应当欢呼，看你的王来到你这里， 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那在这里我们看见他是一个王的身份出现在众人的面前，为什么这些人对他这么的尊重，对他有这么大的期望？如果你去看这件事情发生之前，曾经耶稣做了一件非常伟大的神迹，就是什么？就是叫拉萨路复活。当拉萨路复活这件事情传开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被他所震撼，所以当他们耶稣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对他抱着一个非常大的期望，觉得他就是那个圣经里面预言要拯救他们的王，所以他们敬拜他，当他是一个王来敬拜。这件事情就应验了圣经里面对耶稣的预言。可是他们忽略的是什么？就在这里，即使他的门徒，他也没有看到一件很重要的重点，就是他是骑着一个驴驹来的。他们看见他所有荣耀的那一面，他可是看不到那个小驴驹是他进城所骑进来的。很多的王当他们进到城的时候，尤其是他们要征战，他们要得胜的时候，他们骑的并不是不会是一匹小驴驹的，是一匹这个高头大马。可是在这样的图画，尤其是当刚才我提到啊，这个驴驹一定是很矮小的，所以这个人跟这个驴驹配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个画面是很不协调的。但是人看不到，他是用这种谦卑谦和的态度进入到了耶路撒冷，因为他们没有不知道他进入耶路撒冷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去死。他是要去受罪，他是要去死。所以有时候我们对于耶稣的认识也停留在他那个伟大的那一面，我们没有看到当耶稣这个王跟驴驹配合在一起，他所带出背后的那个意义是什么。他是一个谦卑谦和，是一个顺服，是一个卑微的身份。他并不是要万人所拥戴的那样子的一个身份，因为他是要去受难受死，他要在众人面前展现出来一个仆人的样式。所以如果我们看在马太福音的第19:37-40那里，他讲到说，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就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也必要呼叫起来。你知道这件事情，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是很少四本福音书都有同样的记载的四本福音书我们知道它很多时候从不同的角度来形容耶稣的一生，但是这一件事情却被记载在每一卷的福音书里面。那我们看见在这里不认识他的人，反对他的人，像法利赛人，他会去禁止人对他们的对这个王的赞这个称颂，这对这个王的敬拜。可是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接受这些人的敬拜，这个是犹太人或者一些的法利赛人他们不能够接受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亵渎神。什么人可以接受其他人的敬拜？只有神才配得人的敬拜。所以所有的敬拜活动如果是针对其他的对象的话，都是亵渎神的。所以在这里他没有禁止这些人的敬拜，他反而接受这些人的敬拜。我们看见他这里表现了他自己的神圣的一面。在圣经里头我们常常看见耶稣接受人的敬拜， 这是为什么这些犹太人对他非常不能接受的一个原因。所以如果我们看着整件事情的话，那我们会说，为什么今天他会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可能很自然的会想到，就是说是因为人性的邪恶，人性的邪恶导致了耶稣走向十字架。所以如果我们去看一些经文的话，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第27章第16到20节那里，就讲到说，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众人聚集的时候，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是巴拉巴呢，是为基督，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来。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异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苦。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所以当时在耶稣还没有走上十字架的时候，审判的过程里面，我们看见其实有两个人，一个是囚犯巴拉巴，一个是耶稣。囚犯巴拉巴的罪已经定了，他是一个罪人，大家都知道了，但耶稣的罪他们是找不到的。可是就在他们要选择哪一个人的时候，他们最终选择了谁？那个没有罪的耶稣。啊，为什么？因为即使是巡抚他也知道，因为他们妒忌他，他们妒忌他。而且在20节那里，他也讲到说，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这些人是跟耶稣敌对的。所以在这个这些祭司长跟长老，有时候我总觉得那时候的长老跟现在好像很不一样。那时候的长老很有权力，他可以叫人做很多的事情，这个也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啊。这个，所以他是受了很多众人的这个挑唆啊，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所以很多人，我们今天如果从单纯的一个人性的角度来说，我们说是因为人的罪，因为我们的妒忌啊，一些人的敌对或者是无知，导致了这个耶稣走上了十字架。不过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其他的经文的话，那尤其是在使徒行传第2章的第23节那里，他说，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了十字架上杀了。所以我们看见人性是邪恶的，人性是无知的，我们是带有嫉妒的，我们是会做一些违背我们良心的事情，这个是没有错的，这也是为什么耶稣会走上十字架的。不过在从另外一个角度，这里告诉我们说，这本来就是神的旨意，本来神就是要定义他要被交到人的手里，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即使今天我们有一些不好的念头，我们会做一些很不好的事情，但是神的旨意不会因为人的邪恶而阻拦了。所以我们常常会说，我们不要为我们的，不要因为我们的软弱，或者不要因为我们的罪阻挠了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当他定义的时候，人是不可能改变的。即使我们是犯了罪，我们做了一些违背神旨意的事情，但神都可以经通过我们这些的事情，我们所做的，即使是犯罪，也可以成就神的旨意。在这里很清楚的，他告诉我们，神是按照他自己的定义，并且是先见，他早就看见了这件事情，早就要定义要耶稣被压伤，早就要定义耶稣被鞭打，也早就要定义耶稣要受罪。耶稣为什么要承担这些？为什么耶稣会经历这些？ 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的第二十四节，那里他讲到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说耶稣他到底有没有罪，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到底有没有罪，其实耶稣是有罪的。他有什么罪？他有你跟我的罪，他是背负了我们的罪，走上了十字架，去完成了神的公义，去满足了神的公义，他是为我们承担了那个公义所要带来的惩罚，所以他是有罪的。当他被钉在十字架的那一刻，他是有罪的，他是有我们的罪，他承担了我们的罪。那今天作为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回应耶稣给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榜样？啊，马太福音的第十九章第二十四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路加福音的第十四章的第二十七节，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今天这一个历史的事件啊，它不只是完成了一个历史的使命，而是它带出来的一个背后很重要的信息，它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呼召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都要怎么样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舍己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他不只是完成了那个救赎的工作，他背起了十字架走上了这个哥哥他山上，并不是只是完成了那个救赎的历史的意义，而是他一直在呼唤着我们，今天我们要像他一样的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舍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功课，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说都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功课。那什么是舍己？什么是背负自己的十字架？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那里讲到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舍己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这句话很简单啊，两行的字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容易明白啊，但要做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就是你要把自己的身段啊，把自己的地位，把自己觉得该得到的那些东西都放下来，把自己的骄傲，把自己的利益排除在外，而首先想到的就是其他人的利益，首先要想到的就是我做这件事情可不可以最终荣耀神。这是耶稣所设立的一个榜样，就是让我们放下自己的身段，放下自己的 priority， 放下自己本来该得的。我觉得最难的在侍奉里面或者在做事里面最难，就是说我该得的我得不到，不，我不该得的反而我受了，我承受了，这是最难的。你做了好事情，你得不到表扬，你得不到人家的这个表扬。你不该得的，你本来没有做的，你没有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是责任都归到你的头上去了。像这种的事情，我觉得是我们学习最困难的功课。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得到很多，就像那头驴一样，David，他是承载过这个 王的驴，他应该是一个不同的身份，他应该得到这一切一切一切的东西，他以后要做一些更伟大的事情。可是往往是要我们谦卑自己，放下自己，就像腓立比书里边所讲到的，他本有神的形象，这个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他不以这些为强夺，反倒虚己，成为人的样式。而这个功课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表现的。所以当我们纪念到主荣耀地进入了耶路撒冷，当他得到众人的欢呼拥戴的时候，就像我们自己也有这样的身份，我们也是有跟耶稣同作王的这样的身份，我们也会得到尊贵的荣耀，我们也会得到冠冕。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见主要我们怎么样，首先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谦卑顺服，放下自己，舍己，让神的荣耀可以借着我们这些软弱的肢体在众人面前彰显。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知道你所做